那么，我们今天思想很重要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叫做“与神同行”。可能这个题目很多人讲，我也不记得我在你们当中讲过没有。不过我今天在思考的时候，现在有很多的声音，大家都很注意。2012年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2012年，听说世界要末日了，迹象看来有点像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间是不是2012年。但是假如你看那索丹马斯的预言，我对这些奇怪的东西很有兴趣的。他讲2012年，你看 Edgar Cayce 美国一个大预言家，20岁大预言家，他也说2012年。那么玛雅文化说2012年，我不知道2012年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至少有件事会发生的，我们都很害怕。我们等2012年的12月21号看世界末日了没有。但是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在想为什么你会害怕？假如2012年真的是一个世界末日，你为什么会害怕？你怕的是什么东西？我为了这件事情还故意带着师母去看这个电影 2012、又重新回到约会的时候，以前看电影都是一家人看，这次看电影两个人看那个电影很恐怖，他抓我的手抓得很紧我们回来就去讨论。他说假如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现在想，好，那你要怎么办呢？他说其实最幸福的是那个最先死的人。你没有听到他？我说你说不懂。那我说那背题在哪里呢？哦，对哦，还有背题问题是你到底会不会背题才是个问题。你不提你就吓坏了。所以与神同行这件事情是一个值得思考一件事情。但是怎样的人能够与神同行呢？一般你们这样又不知道，去年布道会我讲的，今年是原住民来讲布道声也是都是 Princeton 教会的那么你觉得在布道会当中一举手，你是不是等于得救呢？这问题让我非常非常的头痛，非常，是我看见一些人在教会就是进进出出，对不对？我想你们大概看到教会也是进进出出，对不对？有些当来双不来，对不对？有是一个月来一次的，还有一种一年来两次的，就是感恩节跟圣诞节来的。那么到底这些人是不是因为在一个布道会举手，他是真正得救呢？到底怎样人可以与神同行呢？你是到底与神同行呢，还是跟教会同行呢，还跟一批人同行呢？同行的人到底就是等于认识主的人呢？你们也知道我以前当教授，那么有些 grant research 在联邦嘛，所以我经常要到 Broadway 那个加拿大旁边 Broadway 很长很长很长， Broadway 有个 Federal Building 大概是8楼的样子，去讨论这个 grant 的这些问题，这 project 问题。那么我经常要，我都是坐那个火车，坐了火车以后到了那里，然后再坐地下铁，然后反正就到那个地方去。那时候 Twin Tower 还在，我大概记得我是坐到 Wall Street 或 Chamber Street， 然后再走过来。我就有一次我就发现呢，有个女孩子呢，有个女人呢，她从呢上车就一直跟我在一起走。然后我换了车，她也换了车，我在路上走，她也在路上走。一直走到我进了 building 以后，他往前走，就这样子而已。请问这个人从 New Jersey 一跟我一直走，这个人是不是与我同行的人呢？不是，这个人根本就不同行嘛。这个人是刚好同路人刚好大家走一条路而已。我跟他没有讲过一句话，他也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。可是你在表面看起来，要是他跟我走近一点，你还以为他是我叫女朋友了，对不对？你可能还要出问题的。所以到底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怎样子人可以与神同行呢？就是同行的人，神跟什么人同行呢？跟上帝同行那个人一定要是跟上帝同心的人。若不是同心，阿摩斯书3章3节说，若不同心就怎么样，就不能同行。第二个，要与神同行的人呢，必须是同生命的人。你能够了解我，我能够了解你，所以我们能够同行。我举个几个例子，你大概看是不是同行你们知道现在的 Apple Computer 现在发展的不错， 啊 ，Apple 发展不错。你知道 Apple Computer 怎么开始了吗 ？Jobs 在1983年开始 Apple Computer 这个公司以后，他发现他是个 technical person， 他是个做技术的人，他这个推销东西他不是很懂。以后呢，他找一个人来帮他做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看中了一个人，那个人那个时候正在 Pepsi Cola 做 chair， the board chair， 这个人叫 Scully。那么他去找这 Scully 来的时候呢， Scully 说，我对这个东西呢我没有兴趣，我喜欢东岸的四季分明，我不喜欢西岸的单调。那么他一直游说他，他都不肯。最后你知道这个 Jobs 这个一个人的成功跟他的坚持有关系，你们同意吧？他很坚持的。他后来他说他给 Scully 再打个电话，那 Scully 就投效了 Apple 了。他跟他讲什么呢？他 Scully， 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想一辈子卖糖水呢，还是要做个改变世界的人？你呢？你要一辈子去卖糖水呢，还是要做改变世界？他说 You want to serve sugar water all your life or you want to become a man, change the world? Scully 一听了以后没有办法回答，他想了很久。 OK, I join you。 所以 Scully 因为他这句话就投效在 Apple 底下，把 Apple Computer 发展起来，就这么一句话。那么以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做事。那请问这叫不叫同行啊？并且共同发展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讲与神同行，这个同行也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同行。那么再举个例子，看你想想看是不是同行哈？你们认识不认识？在欧洲有一家族非常有钱，那一家族，那个家族叫做 Rothschild， R O T H S C H I L D。你们不是知道大概1998年还几年的一个？他每个字有报这个家族，还是二点，反正他每个字有报过这个家族。这家族是非常有钱的，连那个拿破仑都要跟他们家族借钱哈。这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家族。那其中有个 Rothschild 是非常出名的，我忘了他的怕讲错，我讲这个这其中那个 Rothschild 呢，有一次他到了这个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去，那伦敦的证券交易所的里面有个年轻人从个名校出来，非常的优秀。那么听说 Rothschild 要来了，他找机会想跟他学点技术，讲几句话。你知道名人讲几句话，你得到那个金钥，你马上就可以赚钱。那么这个年轻人呢，他就跟人家联络好，请他帮拉关系，跟 Rothschild 能够讲几分钟的话。那 Rothschild 听说有人这么一个年轻人，他就愿意跟他谈。所以那天他们就碰头了，在伦敦证券所门口就碰了头。那么 Rothschild 就给他讲说，年轻人，听说你花了很多心思跟我谈谈话，请问你要问我什么事情？他说，我想请问你，你这么成功，到底你的秘诀在哪里？他说，哦，这个很简单。他说，哦，简单就跟我讲啊。他说，我们走一走吧。就他就带着这个年轻人在证券交易所，英国伦敦的证券交易所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就从那一头就走回来，这样走了差10分钟。走完了以后，他说，哎，我还要跟谁开个会，那么谢谢你花时间跟我在一起。跟年轻人说，说 Mr. Rothschild， 你什么都没有跟我讲，你跟我讲打板球，你跟我讲咖啡，你跟我讲喝茶，你说没有跟我讲，我怎么学到东西呢？他这个这 Rothschild 给这年轻人讲说，年轻人，你晓不晓得我已经带给你多少的财富吗？真的假的？啊？为什么会真的？啊，这个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大家要找那个 Rothschild 投资。找不到机会的，现在有一个 Rothschild 跟一个年轻人，怎么样？英俊潇洒、风度翩翩，年轻人很有才华的样子，在这个伦敦证券交易所，从这一楼走到那一楼，走来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所以以后他想，我跟他投不了资，我跟谁投资？跟这个年轻人投资，因为他将来的怎么样？继承人，他当然他就赚钱了。请问这不叫同行？不是嘛？这个叫什么？这叫拉达。这个不叫同行吗？这怎么叫同行呢？那你说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再举第三个例子，你大概就知道同行，慢慢会知道这同行什么意思。啊，这个 F.W. Bohan 很出名的传道人，在19世纪很出名的传道人。那么这个传道人不很出名，就是有点名气传道人。他有一次到法国的南部一个小镇去，怎么样，到这个小镇上面去找他朋友，人家前去讲道，他就早一天到去找这个朋友。那么他到的时候朋友没有来，他在路边等他，路边等。那么这时候人家就下班，他就东张西望东张西望，结果呢再过了10分钟，那朋友乒乓乓跑来了，他对不起，我今天出有点事情所以晚到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他没关系没关系，我看看街景。他说你看了什么，我们这是小镇有什么好看的。他说你看这些人都是香水公司做事的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，他说我用看的我用闻的，因为这些人走过不管他长什么样子，他过去的时候呢香味扑鼻，所以这是香水公司做事的。他说对对对，明天呢我们就是要去一个香水公司，因为我们教会一个执事在做厂长，所以明天年我们要跟他见面，晚上又做什么叫不是，他说好好，有机会跟他见见面也很好。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到了这位香水公司去见这个厂长。厂长呢每个厂长都很骄傲，要介绍他的公司，对不对？他说哦很好啊，哎怎么样，你看看我的公司，我这个工厂怎么样。他说好啊好啊。那么他这两边在谈，他自己就走了，走就东问问西问问，然后就一会儿他们说哦你跟他们谈开了，他说没问题，我带你介绍这个香水怎么做的，一个一个介绍。可是这个 F.W. Borken 呢对这个香水怎么做倒是没有太大兴趣，他对人有兴趣，因为他是传道人嘛，所以他跟一个人讲话讲就说诶年轻人你在这里大概做5-6年咯。年轻人说是啊，我做了刚好5年。跟一个老年人说诶你大概只有做不到1年吧，我来9个月。诶十说八准。后来他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给他讲说你到底是传道人，有神的启示，所以你看每个人工作多久呢，你不只认识他，你一讲就知道你这个圣灵怎么感动你的。他说圣灵没有感动我啊。他说你怎么会知道呢，他说很简单嘛，我从他身上闻味道就知道，有没有，身上一闻味道我就知道他们在这里做多久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也是如此，人家从你身上闻味道就知道你跟主跟多久，而且那个跟的日子是真的日子，不是你信耶稣受洗多少日子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做过 manager， 对不对？做过 supervisor interview 人啊。那么我去招人进来的时候呢我的特点很简单，我招人只闻味道就好了，我只要看看基督徒味道我就把他招进来哈。所以我让整个部门都是基督徒。当时 interview 的时候是不能问人的，你的宗教信仰，你的 sex orientation 是不能问的，但是我们只可以闻味道吧，问着问题看他怎么答，看他态度如何，我们就带个基督徒，管他 technical 会不会，是基督徒就进来哈，这是我的原则哈。反正 technical 我自己会，我不用他教我，他再跟我走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很快1-2天我就 interview 就结束了，反正我只要2个人我就结束了。有些人是为了2个人 interview 整个礼拜。后来有一次我们几个 section chief 在吃饭，来了另外 section chief 他迟到了，乒乓乓我们都快吃完了，他跑进来把那个卷宗胖桌上一丢，就很气， wasting my time， 就讲这么说，浪费我的时间。那我是不问的，问了以后还要回答问题很麻烦，安慰他很麻烦，我就吃我的饭。另外一个喜欢问就问了，他说 what's wrong， 我说惨了，这下话讲不完了。他就说哎呀别急了，他说我今天 interview 一个人啊，不要气死了，你看把 resume 拿给我们看，哇 resume 他的履历吧很漂亮，10年经验，会退这个会那一个，哦很好。那后来说哇他 look perfect， 那后来呢，他说什么一问三不知这样子。他说后来怎么办，你不气疯了？是啊我气疯了，就有点点违反我们这个职业 professional 的话，我也讲了一点。他说你到底给他讲什么，后来我才气不了了，我就给他讲说某某某先生，你不是10年经验，你是1年经验重复10次。这句话当时我给我很大的 strike， 我说多少基督徒是1年经验重复10次、20次、30次的，有没有？还是1个月经验重复360次的？那是 VR， 跟你信主时间长短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人从我们的身上怎么样闻不出来上帝的味道， 你有一天你在公司里面晚礼拜五晚上带茶经，你没有准备好，一边啃面包一边怎么样，一边看圣经，你一个同事跑来告诉你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在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哇，不好意思，拿了圣经。Oh, looks like a Bible. Is that Bible? 因为是金编的嘛。”你就说：“是啊。”他下一句他问什么 ？Are you a Christian？ 你是基督徒吗？你说：“嗯 ，Yeah。”Oh, I cannot see that. 有没有？我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你看基督徒藏很久，没有人认识你是基督徒，因为你没有那个味道，因为你跟他斗争起来，你比谁都凶狠，对不对？你看闻不出来，闻不出来。这种人是不是与神同行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你与谁同行，你就会有慢慢有那个味道。所以夫妻相处到最后，个性有点像，连脸都有点像，对不对？你们同意吧？所以娶漂亮太太是比较好，对不对？越来就越年轻哈，因为太太盼着他每天要跟他一样对哈。我跟你讲一个真的事情。贾玉明老牧师是中国近代里面的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，他是神学方面他是最出名的，他是神学训练出来的学生，很会讲道，而且很会祷告。祷告是特别好，但是祷告的好在哪里呢？好在他在祷告当中有个助动词，祷告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恋慕你，哇，那个是那个部分呢，使灵命高超起来，哇，那很多人受跟他祷告一起感动。所以有时候跟他吃饭的时候，人家就问了贾牧师怎么训练学生，他说没什么，就每天跟他们读经，带他们希望他们灵修好，然后就常常劝慰他们，做榜样给他们看，大家很佩服。有个牧师说，但是你们这个祷告当中有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助动词哈，是我们所有人都学不会的，就祷告一半他们就，你们这神学学生每一个都会是这样子啊。贾云老牧师就说，那是我的错。他为什么是你的错呢？他说因为我常带着他们祷告，但在祷告的时候呢，因为我的假牙掉了，你知道假牙掉了你怎么办呢？就吸。所以他们所有的学生连这个都学到了，所以他们所有的神学院出来，神学院祷告都会怎么样？哦，主啊，然后再继续祷告下去哈，就是这样子出来了。所以你看你跟谁走会没有他的样子，会不会会有他的样子。而且你同行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跟一个人同行，慢慢你们当中就互相就交换了你们生命里面的东西，你会学会他的样式，这个叫做同行。这个同行，你同行当中一定有生命交换，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定会怎么样？有上帝的味道在他生命出来，是大家都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。我今天来的车上还在跟我儿子有一点点教他，有一点点辩论因为我发现这个年轻人现在，因为我带着大学生，我现在经常带大学生查经，我因为大学生我常常听到很不像话的，就是他们怎么样，他们会逃课。基督徒逃课不见得是错误，他觉得那个老师教太差了，这是后现代的年轻人。我在跟他谈，我说你是个 leader， 你是一个带领的人，你认为这件事情怎么样？他说：“哎，爸，有时候老师也真是很差，我也当过学生哈，那个有时候也不能怪他们。”我说：“差你就逃课。”我说：“那我说，这个道理对不对哈？我先问你个问题。我说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你拉琴，你去 rehearsal 去 recital， 你觉得你拉得好不好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我发誓我是 terrible。”我说 ：“OK， 你没有发现你在那拉琴拉得很差的时候，爸爸在底下坐着一直笑，有没有？”哦，他说 ：“I know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。”我说你很差，我为什么在那里呢 ？Because love, because not because you are good。我说想不想为什么基督徒就听那个不太会讲课的老师听课？其实你带着爱去听课的，你别人可以说因为这样子就走掉，但是你因为是怎么样？不要他难过，我就给他举到另外一个例子。我说爸爸以前教会有个干老师，他在中国传福音传了不几十年，不会讲中文。我说居然有这种人，可是呢这个人呢，他因为他是做 administration 方面不需要跟人家讲道的，但是这个人每个礼拜来聚会的时候坐在第一排拼命点头拼命笑，可事实上他什么都听不懂，他数十年如一日。我说你能够这样做吗？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也讲过道，我不会讲，他这边跟我笑，我越讲就越好。我说他因为带着爱来听到，他知道那个中心点乃是敬拜上帝，而且在这里对那个传道人有点尊敬。我说孩子啊，你晓不晓得为什么基督徒会更加不一样？因为一个与神同行人，他的思路跟想法不是世人的想法，因为上帝对人有怜悯，基督徒对人有怜悯。一个自己做中心的人，你说不好我就不要，基督徒说不好我还是去，因为对他有帮助，说我还是会去的，你懂不懂？所以一个人在上帝面前，当你要与神同行的时候，第一个你必须确定一件事情，乃是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。这跟举手没有关系，我给你们看一个影片好不好？很短，七分钟而已，啊，开始了。这有没有声音啊？没有声音。这个没有声音，我就用讲的，不，没有关系。你可能要接到那个麦克风上面。没有，我们没有预演，不是他的错，是我临时请他放的。那我解释好了，他们大概弄到来，他就不行了。OK， 好，我用我，那你们看也可以，因为反正是他讲英文，你看中文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关系啦，没有关系。来，其实他这里面所讲的一个东西是很简单的道理。他说一个人信主不是布道会里面举手，一个信主的人一定会看见你生命的改变。假如你生命没有改变，你那个举手本身是没有意义的。我同意他的看法，但是我们这些布道家，包括我到处讲道的啊，就带大型聚会的，我们希望看的是人数。我们看到这个人数，假如我这次来能够带个100个人举手，我觉得我就比较有光彩。若不是，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光彩。但事实上，他里面用 Delmo 一个人，他所讲的一件事情是说，清教徒的时候，他们布道完都没有举手的。他说我怎么知道这一个人呢是信主呢？他说很简单，因为他以后他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当中，他每个礼拜都来敬拜，所以我就从这个里面我知道他是信主的人。假如我们告诉人家一个观念是说，你信了主，你举了手，你已经上了天堂，以后就没有关系了，你敢恭喜你已经上天堂了，他认为我既然买了这张票，等我要死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完，因为这是上天堂的票。实际上他生命没有任何的转变，这样子没有转变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。那我同意他这样的看法，他的听他讲是很好啊，我已经给你们那个 video 的东西，你听他的口气，你看听他的责备，你会发现他讲的事实上是个真理。也是今天的所有的很应该讲，不敢讲所有，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，我们犯了一个错误。我们的错误乃是怎么样？我们要求人数的增加，但是人数的增加是不是等于天国人数的增加呢？没有。假如这个人说他信了耶稣，可他是长期的活在肉体的里面，在继续在最终没有出来，那个人还没有信主。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因为我恐怕当基督就再来的时候，不管是不是2012年、2011年、2010年，不管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不要你们当做任何一个人留下来在地狱的里面。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深入宝山怎么样，我们空手回，我们以为我们信的主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，因为我们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，这是个可怕的事情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个，继续来看这个同行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信耶稣，你们真正的生命改变啊，不是只有啊，只有表面上的说信主而已。假如没有信主，我们要重新悔改，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他说不是只有填一张爵士卡，而是活出来一种生命。It's live out your faith. 你假如你的信仰没有活出来，那么这个信仰本身是虚的信仰。因为一个人既然有新的生命，就会有活出新的样式出来。那么他就说，他刚又讲了传教，他说对某是讲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东西很简单，他清教徒是怎么样，他们不来教会因为他们得救上举着手，不，啊，因为快接太这个，那么讲完，因为他这几分钟就结束了，他这几分钟结束，他已经差不多就结束了。他说你真正的悔改呢，他才救了你。他讲生命毫无改变的话，那么那个信仰对没有，你没有开始成长。好，这个一段你们要注意看他讲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可以停在这里，谢谢。那么他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呢？其实他最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你看，很多时候我们跟小孩子传福音，我们很多小孩子他五六岁四五岁懵懵懂懂的时候，你就问他，你要不像耶稣，耶稣爱你啊，啊，耶稣爱你啊，你是不是要上天堂啊？他要，你要不要接受做你的救主呢？要，他在跟你祷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怎么知道他说这个祷告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刚讲说到他十四五岁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行为什么都不一样了，你就跑去告诉他啊，你是个基督徒，你行为不应该这样这样这样。他说你这方式是错的，应该告诉他说你曾经做个宣告，但现在我要告诉你，按照你的行为的表现，我要告诉你一点宣告是假的，你在最终你都不悔改，你一定会在地狱里面。他是这样讲，他讲的就是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你不可能一直在最终生活， 你一定会结出果子来，于是我们的恩相称。为什么人家看不起我们的信仰？因为他在教会里面看见一大堆的伪君子，看他在教会里面看见一大堆生命比没有比外面好的人，人家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东西？信仰难道只是一个宗教的活动，让我们来找一些平安而已吗？只是说以前我们拜菩萨，现在美国我们拜阳神吗？只是这个问题吗？不是，信仰的本身是生命真正的改变，所以耶稣基督才会讲说，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也只有一个真正生命有转变的人，才能真的能够与神同行。不然我们怎么可能与神同行呢？我们在这里自欺欺人，我们在这里产生一个宗教的仪式，我们在这过整个基督教节期，但事实上我们生命没有任何的转变，这个信仰的本身不是个真正的信仰。我完全同意他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整个基督教界，尤其在福音派里面，我们常告诉人家一件事情：只要你举手，只要你怎样，你就真正重生得救。假如你们注意到我，甚至来你们去年来你们这布道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呼召，对不对？我是带你们做认罪祷告。假如你还记得的话，很可能你们也很失望，因为你们看到是数字。但是我觉得，假如那些人是信主的，他今天应该还会在这里。假如我给他填了名字，大家做祷告，我带着个数字回来，我这次去那个地方，二十个人信主，哇，很 powerful。今天我回来的时候，一个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是个自欺欺人的。所以，就为什么今天教会在做什么同工造就，什么初心造就，造就老半天都造就不起来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怎么去教一只鸡游泳呢？你明白吧？你没有办法叫鸡游泳，没有办法叫鸡游泳，你不可能叫一只鸡游泳嘛。除非你先把变成鸭子，鸭子你不叫它，它都会浮的。所以与神同行的第一个是同心，为什么能够同心呢？因为我们相同的生命的本质，所以人同心才能够与神同行，有那个生命才能够与神同行，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的。假如人有上帝的生命以后，那么这个人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他才会产生一些重点出来。我跳一下，我们今天就集中在弥迦书好了。那么创世纪之后我就不讲。我们看弥迦书，我们刚读的圣经啊，弥迦书六章八节说怎样？他世人呐、啊，要把以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怎要怎样的人与他同行呢？他说这个人是个行公义的人。这段圣经我觉得是个相当重要的一句话，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，在第八节讲世人呐、啊，这个世人他用一个很比较独特的一个词，这个词是 Adam， 他实际上是个单数的，那世人呢、啊、应该是怎么样？是多数的，可他用个单数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话，世人呐、啊，每一个人都是对着你讲的意思。他神跟你要的是什么呢？说要你行公义。神说这种人我要与他同行，他同行带度是他行公义。当我们知道一个人行公义的时候，我们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一个关心社会人啊，社会的公义。你知道二十这个 postmodern 是后现代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的 social justice， 就是属于啊社会公义。所以他们去那个同情那些弱势团体，有没有？他们很同情弱势团体，无论你是同性恋也好，只要是弱势的，他们就同情他啊，所以他们就经常说这叫做公义，但事实上是不是叫做公义呢？整个道德观、公义观在今天已经改变了。我们家里出现过一件事情啊、有一次我在开执事会，那么妈妈带着孩子就先回家，在车上就出了一点小问题。妈妈就突然心血来潮，一边开车跟孩子出问题。她给他讲什么呢？她说现在有个教室，那教室当中老师在上数学课，结果有一群孩子非常的吵闹，打来打去，那老师上课他大家都没有办法，就在那嘻嘻嘻嘻像偷偷笑，很吵，一群孩子。哦，那么还剩个孩子讲说，哦，那行了，丢蛋，那不好。他另外一个小女孩呢，她什么都没有吵，她乖乖的在她纸上画图。都没有出声，都在画图。妈妈说哪一个是对的呢？你说呢？啊，我的三个孩子都说那个乖乖画图都是对的。 妈妈说怎么都是对的，数学课画图是错的。这个孩子说 why， 他从来没有吵到变任何人了， don't bother anyone， 画图 that's her decision， 他决定他要画图，他不上课 that's her decision， that's her loss， 他不过 这个东西是跟别人没关系，所以他是 she's fine。 妈妈被他气得，后来他们就在车上就吵起来了，三对一哈。后来妈妈说好不吵了，回家问爸爸吧，等爸爸回来问他，他说 it's not fair， 爸爸老是听你的。妈妈就说好吗，那你们问他，妈妈不问，这样可以吧。他们身上三个人看一看说 OK， 他找谁来问呢？找那个我最疼的那个女儿来问，女儿最会撒娇又漂亮，说我一从植树回到家，门一关蹦，哎，门就开了。我想今天可不一样啊，平常蹦一声还要自己拿钥匙，今天蹦一声就有人来开门啊，看的是我最喜欢的那个最漂亮的小脸蛋。Daddy， 你回来了，我帮你提拿圣经。我好乖哦，我想 something wrong 或是 something right， 是不是今天听得很好，突然生命改变了哈？哈，那哥哥呢？哥哥跑出来，哎 ，Daddy， 哇，没有玩电哦，这了不起，这今天礼拜天是有怎么样？有改变的礼拜天。以后妹妹就帮着我说，Daddy，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，简单的。我说 OK， 我说 I like to answer easy questions。他说就把故事重新讲一次，有一群小孩，一个乖的，三个吵的，爸爸你说哪个对呢？我说都不对。 How come？ 妈妈就在，妈妈爱讲话呢，妈妈很喜欢 See I told you guys。 我说怎么回事？妈妈说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就车上这样子把故事拉完了一遍以后，说好Bible time， 我们家有家庭崇拜 ，Bible time 就是读圣经时间。小孩子赶快抱圣经，就在客厅里面坐下来了。我说我们就读创世纪三十九章，读哪一段呢？读约瑟那一段。约瑟因为长得英俊潇洒，他主人的太太看上他，要求他与他同房。约瑟回答他的话很有意思，注意听这些话。他说我主人把事情交给我，什么事情都没有管，只有没有把你交给我，因为你是他太太。但现在呢，我怎么可以行这大恶？圣经说什么？得罪神呢？不是得罪你先生呢？所以我说孩子们，善恶的标准不在世人的看法，善恶标准在上帝的看法。孩子们你懂吗？不是大家都你定下的标准说不吵就可以，不是，当上帝说那不对的时候，那就是不对的，不是你我们去审判他们，而是上帝审判他们。大家说他错的也不见得是错的，因为上帝说他是对的时候他也是对的。三个孩子看看我都没讲话，我是 got it。 老大先讲 Yeah I know now， 那老二马上 Me too， 老三说 Yeah， 我们都解散了。那这懂不懂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公义不是你我讲的公义，而是讲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看法，上帝的原则，不是你的原则，你的原则不重要。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，自从 Loving God Carson 写 Loving God 出来的，他讲到一个故事，他讲说在萧亚细亚有个修道院，修道院里面有一个修道士，他的名字叫 Telemachus。这 Telemachus 呢是个小修道士，一进到修道院就没有出去，就在修道院里面种菜。那么他在那里种菜呢，有一天院长在默想，在园中默想，走到菜园子，看到他在那里种菜，满身大汗又唱歌，使他没有办法默想，他就问他了，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他就哦，院长你好，我叫 Telemachus。哦，你都在这里种菜，你来多久了？来很久了，年轻人进来，现在你看我都没有出去。院长说哦，你都没有出去啊，那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？他不需要啦。院长说你当然出去走一走啊，我有一个东西要给教皇，你可以帮我带去到罗马去怎么样，就顺便逛逛，然后你再回来没有问题。我说真的啊，好啊好啊，你既然叫我去我就去啦。所以他带了个信呢就到教皇那里去，给了教皇，那一分钟就办完了。以后他剩余的时间呢，他就在罗马的街上走。他看到罗马这些事情，他跟他以前想象的不一样了。所以他就跟在街上走的时候呢，一群人在走，他就跟一群人在走。这群走到哪里去呢？这一群人走到了一个竞技场去。你知道竞技场吗？他想这做什么？他搞不太清楚。 小时候某某父有一些观念，可是不是搞得很清楚，所以大家坐下来，他跟着坐下来，以后喇叭吹响了，大家站起来，他也跟着站起来，原来怎么样，一些大官进来，大官进来的时候大家就站起来，他就站，这大官坐下，大家坐，又坐下，喇叭又吹响，连大官站起来，他也站起来，那这次谁来呢？这次是皇帝来的，凯撒大帝来的。那么他站起来，他就大家站起来，那么凯撒大帝跟大家挥挥手坐下来，他也就跟大家坐下来，喇叭再次吹响，大家都欢呼，他在欢呼什么他都不知道，因为他闸门一打开的时候，一群年轻人就从闸门出来，带着刀，带着盾牌就出来了，向皇帝致敬。喇叭第四次吹响的时候，他吓了一跳，这些年轻人拿着刀互相的砍杀，他这个修道士受不了了，就在大位置上大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。你想他声音听得到听不到？听不到，所以他看大家都没有听到，他就跑到长边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，大家还是听不到，他就跑到长中央去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，大家看着这些给乐了，今天不但有斗刀的，还有个小丑，他就拼命喊拼命喊，他看着年轻人一个一个倒下去，一个一个倒下去，血流满沙地的时候，他受不了了，他在那里大声喊，没有人理他，最后只剩下两个人了，他就站他们两个中间讲，我奉耶稣名叫你们停止，他们这两个人在随便觉得他挡路，吓得摔到旁边去，因为这些已经最强壮的人了，以后他看见一个人被倒在地上，一个人要拿刀刺下去的时候，他跑到面前抓着他的手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停止，这个群众是生气的，把他推开，把他推开，他们要看这场决斗最后是谁赢，这个人到时候要再砍下去的时候，他要抓住他的手，所以这个年轻人很气，就把他推得远远的，然后他准备要砍下那个人的时候，他又跑回来抓着他了，这个赢的这个人呢非常的愤怒，他就拿起他的刀都捅进他肚子里面去，把他给杀了。可是当这 Telemachus 握着这个刀柄的时候，跪在地上的时候，还是讲一句话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，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的时候，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，他的血流满了整个沙场。当这事情一发生的时候，这两个最后两个人斗剑，这两个人把刀放下来，蹲在他旁边看着他，摸着他的头，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，他吞下这口气，整个会场安静，没有人走动，最后终于有一群人站起来离开了会场，也有另外一些人站起来离开会场，最后跟着皇帝也走开了，所以大家散了。他就描述说，这是罗马西罗马最后一场的所谓的禁忌，以后再也没有了。为什么这个东西残暴性被停止呢？因为有一个人起来发出上帝的公义，不管世人认为这是何等的刺激，他说这是错的，这是个错的事情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讲出上帝的公义，上帝说这个人是与我同行的人，多数不是重要，大家认为不是重要，重要是上帝怎么认为呢？上帝说你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这个公义到底是谁的公义呢？是上帝公义，不是你我认为的公义，那是个错误的观念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晓不晓什么是上帝的公义，你晓不晓多少基督徒做事的时候上帝是痛心的，上帝所说的话在圣经里面，上帝所要的事情是我们遵从他旨意行，不是世人的看法，这是上帝所要的事情。那什么叫做怜悯呢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怜悯就是我有我给你，我看你可怜，我能够把我自己多余的拿来周济人，这叫怜悯，但事实上这不是这个字的意思，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恩待的意思，也就是拉合帮助两个探子倒走的时候，这两个探子给他讲说，今天你恩待我，有没有？ 那个字就是所谓恩待的意思，那个怜悯是恩待，怜悯是真的是把你的生死跟那他的生死连在一起，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一个人，这个才真的怜悯。怜悯的意思不是好像高对下，我有我多给你，这不叫怜悯。因为多少时候我们高对下的怜悯，我们带来自己的声望、自己的感觉的快感，有没有？假如这样怜悯到一个地步，你连性命都要摆上，你大概就不怜悯了。但圣经却讲怜悯的时候不是类似，圣经讲怜悯的意思事实上是讲到恩待，也就是说我好像那个巴和恩待两个探子，他事实上他身家性都摆在里面，他恩待他们的意思。可能你们不清楚，我再讲一个例子你大概就比较清楚啊。1923年新兴监狱，你们听过新兴监狱吗？新兴监狱是美国一个重刑犯死囚的一个监狱，里面都是最坏的一些人，他们关在新兴监狱里面。1923年来了一个典狱长，他的 last name 叫 Laws, L-A-W-E-S, 叫 Laws, 这个人做典狱长就很合适，做法律，而且很多法律的 Laws。那么他的太太叫做 Catherine Laws, 就是 Catherine Laws。那么要是你的先生是典狱长，你要不要你的家搬在附近吗？而且是重刑犯的，你大概搬老远，对不对？假如他在 New Jersey, 你就搬在 Connecticut, 哈，让他开车也开不到啊，走路走不到哈，远一点越好。宁愿让先生怎么样，几个礼拜回来一次，因为那地方让孩子接触不好。先生是因为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对不对？那你呢？你当然就是不要让孩子接触。可是 Catherine Laws 不一样，他先生在那地方做典狱长，他就把家搬到附近去。他不但把家搬到附近去，自己进到监狱当中跟这些人为伍，把孩子也带进去。竟然有这种妈妈，他爱这些囚犯，他知道他们是犯罪的人，他想办法帮助他们，他们不懂得需要什么他就给他们。所以后来他有个称号，就他绰号就叫妈妈。所以每次他来的时候，人家说 Mom is here, 就是说他来了。那么以后他跟这些人常常打架，他这个打架不行啊，精力无穷，身体壮得很，又没事干，当然打架呢。他就申请经费，给他们弄了一个球场，让他们在那里打球。他跟他孩子们在里面做拉拉队，你干不干？他就在那里做拉拉队，所以大家都跟他很好。那么监狱当然有点改变了。那么1937年 Catherine Laws 出了车祸被撞死了，这是37年的事情，我讲都是事实。1937年他被撞死的时候，就在监狱的看不到的地方一个小教堂里面做追思礼拜。那天早晨监狱出了一个骚动，平常躺在那里都不做，这些囚犯呢，那天早晨都趴在监狱的铁丝栏里面趴在那里看。那些大汉有些人偷偷擦眼泪，他们眼泪是不流的，可是那天有些擦眼泪，擦的时候他说风沙进了眼睛，没什么没什么。大家都在那里擦眼泪的时候，这个上面狱卒拿着枪的狱卒看了都不忍心，就跑下去跟他们讲，他说你们想去参加丧礼吗？他们说我们想。他说你们都是死刑犯跟重刑犯，你晓不晓得？他说我们知道。他说假如我让你去，假如你有一个人没有回来，我也跟你一起死，你晓不晓得？他说我们会回来的。他说好，你既然那么想念 Catherine Laws, 我也想念他，我跟你开门，你们去5点以前全部回来，不然我就跟你一起没命。他把闸门一打开，这群囚犯秩序的鱼贯走出去，走到那教堂的面前纪念这位他们所爱的女人。5点以前没有一个逃脱的，全都回来。后来新兴监狱成为典范的监狱，这些人被改变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人恩待他们，怜悯他们，跟他活在一起。神要我们所行的与神同行是这样的同行法，是恩待，不是以高就低去帮助一个人，好像你就帮助他就是了不起，不是，而是把你的生命投在他们当中，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一样。为什么被改变？因为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因为他怜悯我。其实他所讲的这件事情，是人啊，是人，上帝跟你要的是什么呢？是行公义，也就是上帝那个公义。上帝公义是不是世人所看的？世人的法律系统把耶稣判在十字架上，但是那是上帝公义的彰显。因为每一个罪人若没有上帝为我们死，我们今天在罪恶当中， 法律判他有罪，在上帝面前神就称他是怎么样，是个义人。所以我们可以因信称义，神恩待我们，神自己到什么时候到我们地上怜悯我们，这个叫做恩待，这叫做怜悯，这是圣经真正的那个意思。那谦卑呢，这个敞纳，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敞纳这个字呢，事实上我们说谦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很高，那我现在呢，人家说你什么事情做得很好啊，不行，哎呀，感谢主感谢主，很谦卑，其实这个事情我都做过的，其实我不是谦卑，是其实事实上我心里面偷偷高兴的。你们晓不晓得，我就带一个纽西兰吧，纽一个人在 Rhode Island 的福音营，大概两天有100个人信主。那我带完人家，哦，啊，刘教授，你很 powerful 啊！啊，说没有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我回来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。谦卑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表面的工作，其实事实上是一个假的东西。我们表面很谦卑，但事实上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偷偷的高兴，因为越谦卑我就越怎么样，我就越高嘛。假如我正来讲说，没有我怎么可以呢？啊！那你就讲，哦，这个人太骄傲了。事实上谦卑这个字，敞纳这个字，在原文有更好的意思。我喜欢读原文的圣经的，就是帮助我了解更深意思。我们翻成谦卑是翻成很好，但事实上这个谦卑这个敞纳这个字呢，就是存谨慎的心， cautious, careful, attentive, 就是你很谨慎的一生中。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怎么谦卑呢？只要你谨慎就可以了，你记得你是谁，有什么工作不是上帝做的，有什么人信主不是上帝的工作，是个超自然的事情。那个人用嘴巴可以带人信主了，我到现在已经相信了，因为我已经布道那么多年了，那是神的工作，祷告比讲道还重要，我已经相信这个事情了。所以你记得那是上帝工作的时候，你自然就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你就高兴不起来，那又不是我做的。假如你谨慎，你明白，你就明白什么叫做谦卑的意思。因为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？有什么事情不是上帝的工作呢？我们只要记得我们是谁，你就可以明白，那是叫做谦卑。其实我们这群人，我们怎么有资格骄傲呢？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上帝的恩典与工作的时候，你自然与神同行，你就会谦卑的与神同行。所以圣经说，上帝要你做什么呢？就你行公义，你好怜悯，你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神要这样的人与他同行。但圣经还有几个例子，我今天不讲了，以后我有时间再讲，我已经超过了4分钟。弟兄姊妹，回到上帝面前，同心与神同行。你要是真正得救，你必须接受果子与神的恩相称，十字架道路必须付代价，绝对不会轻轻松松上天堂。因为我们是不断的对付自己，我们是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。不然保罗不会讲说立下心志由得我，心存由不得我，他不会这样说。我们基督徒得救虽然是因信称义，但事实上我们的过程当中，成圣过程是有挣扎的，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将来才可能与他一同得荣耀。这才是真正的信仰。不要去听人家告诉你说，你既然举着手你没问题了，你有问题，你要注意，你的生命若不真正的回转，你会有问题。不要那时候你抓着我的袖子说，牧师啊，你不是说我得救吗？我从来没有告诉你得救，我是告诉你说，因为你承认主的名，我相信你是得救的。所以我受洗的时候，我的答话都是很 tricky 的。我说，按照你所相信的，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你施洗，因为是你口里承认的，你骗我，我也只有受骗而已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。所以你像我受洗的时候，我讲说，按照你所承认的，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给你施洗，是因为你告诉我的，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你如何，所以弟兄们好好的反省。那个 video 你们可以再继续看，有声音的时候你继续看，你会感觉你有受冲击。我留下来给你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与神同行，有神的生命，行公义是上帝的公义，怜悯是恩待人，好像耶稣来到地上来恩待这些周遭的这些人。那个谦卑是知道我们是谁，谨慎的与神同行，这个叫谦卑。求神赐福给我们。我们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再次向你求恩。主，我们的道虽然短，但你的话语发出不会突然往回，你要在人的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。 主，今天我们轻轻松松来到面前，我们就忽略了我们要朝见的永生神乃是个极为圣洁那位上帝。主，我们把你的恩典变成个简单廉价的救恩，但主，你事实上是付上了重大的代价，为我们道成肉身，在地上奔走，在地上被辱骂，被耻笑，被鞭打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主，你成了我们的挽回祭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愿我们结出果子来与所蒙的恩能够相称。我们得救虽然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但是这一切乃是你手中的工作，不要叫我们行善。主，让我们从善行，从行为看见我们是跟过基督的人。我们求你恩待我们，为我们当中所有的人向你祷告，让这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会失去的。主，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你称赞我们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。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